陆家医生谈子宫颈癌。45岁的春林正在跟他的一个朋友谈论子宫颈癌，因为他们的一个朋友刚死于子宫颈癌。他们的这个朋友大约有48岁，他由于阴道流血而去了地方医院做检查，在医院里他做了宫颈的检查，在检查中医生取出子宫颈的一些活组织并送到实验室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他得了子宫颈癌。春林的这个朋友经过几次的妇科手术，进行了一些气管的切除，并进行化学和放射线的治疗，然而因为疾病已经发展得太严重，能被治好的希望只有一点点。在过后的18个月后，他不幸去世了。春林和他的朋友同时在猜测他们是否也有子宫颈癌和子宫颈癌在中国的情况，他们对子宫颈癌知道的太少了，于是他们去了一个妇科专家的朋友那里了解子宫颈癌的情况。医生告诉他们说，子宫颈癌在中国并不普遍，但是由于性病的大量传递，现数量正在上升。他们问是否可以发现早期症状特征，那个医生说还不可以。子宫颈癌是一个很厉害的疾病，它也叫无声杀手，在子宫颈癌到了较严重之时才会有一些特征出现。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人应该怎样才能在早期看出呢？医生告诉春林和他的朋友说，有一个实验叫子宫颈图片检查，这种检查在世界各地已经广泛的使用，但在中国使用还不很广泛。这种测试在20到65岁之间的妇女上可以年年使用，它能在子宫颈癌早期时就可以显示出它的症状，所以能够得到早期的治疗。春林和他的朋友想知道它是怎样起作用的。医生向他们解释道，当患者来到医院时，医生会取出一点子宫颈细胞做检查样品，这种检查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加上这不是血液的检查，这些检查样品会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查分析。这道程序非常重要，因为实验室检查这些细胞的医生应有好的知识来分析子宫颈样品的癌细胞，没有经过好的培训的医生可能会遗漏子宫颈的早期癌细胞。春宁和他的朋友同时也想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妇女比较少做子宫颈图片检查。医生说有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像这种的平视检查对中国人来说费用很高，但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可能会负担得起，而现在却还不太可能。第二个事实是到现在中国得子宫颈癌的妇女还很少，所以许多的人不想为这些检查而花费大量的金钱。然而春林和他的朋友也得知，从长远来看，早期的子宫颈图片检查可以省大量的金钱。刚才提到的那个得病而死去的朋友，在看医生上和在医院里花费了大量的化学和放射治疗费用。同时他们也得知那个朋友在死之前所经历的那些从子宫颈癌来的极大的痛苦。春林和他的朋友还想知道为什么性病会引起更多的麻烦，性病能在子宫颈引起慢性的发炎，而慢慢会导致癌症的发生，因此在中国随着性病的增加，子宫颈癌的发生率也会同样的增加。朋友所经过的那些从子宫颈癌来的痛苦和性病率的提高导致子宫颈癌患者数量的增加，使春林很担忧，他在想是否有一个办法解决。每个人一生要经受那么多的苦楚是为什么？他知道他的朋友遭受了很大的痛苦，虽然中国人没有谈过或是想过太多死后的生活。朋友的死使春林想起了很多，他们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春林回想起几年前他的一个朋友曾跟他说过耶稣基督，他还想起那个朋友给过他一本书，他想他可能还保存着那本书。他在箱子里找出了那本叫圣经的书，在书的前面他的朋友写下一些叫他先看的书和章节。他看着这些章节，第一章节说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回想起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告诉过他，那种罪就是我们违背神，背叛神给我们的计划。春林承认他确实做过错事，但就是没有对此想过太多。第二句话说道，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些经文非常明白地说到罪的结果就是死，就是发生在了朋友身上的事。再加上从上一句的章节里可以看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他毫无疑问地同意这句话，因为他知道没有一个人会一件坏事都没有做过，有的人一生都充满了邪恶。 完全的引起他的注意的是这经文的第二部分，那就是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应许啊！永生不是有永久的无意义或是永久的死亡，这应该是要好好想一想的事情。加上他不用付出任何的东西，是一个礼物。然后他继续读到列在下面的章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些经文解释得更详细，他说到我们得救是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但春林所不能理解的是，应该相信什么，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来拯救他。他有很多的问题，但他相信圣经会给他更多的答案，所以他每天继续的读下去。春林和他的朋友想知道更多关于子宫颈癌的知识和对他的治疗。医生告诉他们说，最好的治疗当然是预防了，预防像子宫颈图片检查一样。事实上除了子宫颈图片检查，没有其他的预防检查了，但这个很重要。假如从图片检查中能显示出早期的子宫颈癌症状，那么他可以得到治疗。同时在65岁以后，大多数的妇女不会得子宫颈癌，中晚期的子宫颈癌较难得到治疗。有子宫颈癌后，切除子宫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再就是大多数的妇女会进行化学疗法或是放射疗法，一些人可能会用到两个疗法。毫无疑问的，这三种的疗法，手术、化学疗法、放射疗法，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和不舒服。春林的朋友经过手术后虚弱了几个星期，又立刻进行了化学的治疗，这使他感到很恶心，并非常的虚弱，也掉了头发。放射治疗也使他很痛苦，由于放射是他子宫颈进行的，所以就产生了副作用。越接近生命的尾声，从癌症来的痛苦越多，也越难控制。他为什么要遭受如此多的苦难呢？春林阅读了圣经上很多的内容，同时读到下面这些经文，给他更多的安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红又专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被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对不管是春林还是对其他人来说，它都是一个很郑重的诺言。所有的都是有神的目的，即使是在我们认为神的好意或是坏的时候。再加上神赐给我们他唯一的儿子，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分开，而耶稣基督使我们有一条通往神的面前并得到永生的桥梁。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任何困难和艰辛能使我们跟神的爱分开。春林很想得到那种不但现在可以得安慰，同时还可以有一个跟神永远生命的爱。他在想怎样才能得到这种爱。他知道给他圣经的那个朋友住在另外的一个较远的城市里，但不知道那个朋友是否肯跟他联络。他所有的只是那个朋友的地址，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并告诉了他的地址和电话。一个星期后，朋友打电话过来，在电话上跟他讲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并回答了他很多的问题。朋友告诉春林看圣经的另外一些章节，我们既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春林很想得到这种相合，他问他的朋友怎样才可以得到这种相合。朋友告诉他应该接受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 但是他要怎样做呢？他的朋友告诉他，在圣经里另外一处经文是解释怎样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个人救主的章节。他说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春林的朋友解释说，我们要得到从最终的拯救和永生，我们必须嘴里相信耶稣为主，那就是他是宇宙的主，同时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致我们不会承受这些罪。我们同时要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种复活显明神胜过罪和死亡的能力。假如我们相信这两件事，我们就会得救。春林想得到这种救恩、平安和爱，于是就照做了。他的朋友跟他一起这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并以罪反对你，我相信耶稣基督为了我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到今。我祈求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跟朋友祷告完之后，春林心中充满了以前没有过的平安，他现在有了一个跟耶稣基督一起的永远的生命。
叫他。